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正如诗歌所说的，愿神赐福于你。今天很高兴哈，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我们能够聚集哈，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也同时可以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哈。今天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好不好？我们都站起来，我们弟兄姐妹向我们新来的朋友哈彼此的问安啊。正如刚才所说的话，愿神赐福于你，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大家可以互相的问候。好，这个只是一个热身的一个时候啊。等下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会一同的用餐用饭哈、到时候大家可以更多的机会彼此的认识，彼此的交谈哈、无上的祝福。11月是美国庆祝感恩节的一个的节日的一个的月份，感恩节。不晓得大家觉得在这个节日的时候，你会为什么来感恩？刚才我们的姐妹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可能会为着这些的生活上的一切神所赐福的衣食住行神给我健康神给我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家庭很顺利我们会为这些事来感恩这个是对的我们每天有平安都是神的恩典。但是神所赐的恩典不停在单单我们外在生活里面所需要这些的东西。其实神给人最大的祝福，还是说最大的恩典，不是单单肉身的需要，更是我们生命的需要。刚才所唱的诗歌今天我们无论是我们领唱的小组，还是我们的小孩子都唱了一首诗歌献上感谢向谁献上感谢当然我们说知道是为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来献上感谢。耶稣基督一句的名言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朋友都听过。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什么？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世间，不单只是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他更把一个丰盛的人生赐给我们。今天我为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的诗篇32篇，提了一个题目叫做欢喜快乐的人生就在此。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些的经文，但是能不能够把它找出来我们可以再读一下就是挺好的我们再读一次吧圣经多读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再读一遍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我们不分开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得赦免其过，接忍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众人挨坑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的罪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我得以各四面环绕我。我要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马，必用指环接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恶人 耶和华的，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欢喜快乐究竟是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指我们有很开心的一个的时刻啊，有机会啊，很开心笑了几分钟，那这个叫做欢喜快乐呢？啊，每一年我们知道电视啊，国内的电视都有春晚啊，每一个的春晚里面总是会有一些的小品啊，都是让要能够让我们有几分钟很欢乐的时候，看了之后会让我们很开心笑了几分钟。究竟是否我们在哪几分钟里面哪一种的欢笑哪一种的开心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欢喜快乐的人生呢？有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以前齁美国那些的马戏团齁是一个城市去表演完了之后就去另外一个城市齁，是轮着这样去做表演的。有一个很出名的马戏团，他去到一个城市，那个马戏团里面有一个的节目，就是有一个小丑，每一次他出来的时候，都能够逗到全场的人都很欢笑，大家都很高兴。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在 Logan 哈，好像几个月前 summer 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马戏团？有没有去看？有些人有去，有些人没去，我也没去。小的城市有时候哈，有一点点的这节目哈，大家都跑去哈。那个城市也是，因为这个马戏团很出名，很多人都跑去，很多人在那里看，都非常的欢乐，在那里度过哈一段的时间。在那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医生，有一天他看一个病人。那个病人来找他啊，他就去看这个病人。那个病人问这个心理医生，告诉他我人生很苦，我非常的不高兴，我过得非常的痛苦，不晓得你有什么方法，有什么的途径能够让我可以脱离这个痛苦。当然心理医生会给他有很多的诊断哈，问他这个问他那个，然后给他一些的建议各方面的事情那个人在那里听到了最后他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立刻可以高兴起来？那个心理医生突然间想，有，最近我们马戏团来了，我们城市来了一个马戏团哦，大家去看的时候都非常高兴开心的离开那个马戏团，特别在那个马戏团里面有一个小丑，哇，每一次他出来的时候都引得全场的人都那里欢笑，你去看，你看完之后你必定立刻就很高兴。这个人一听见这个医生这样说的时候，他就哭起来，哭了一下子，这医生就问他，为什么你哭什么？他说，我就是那个小丑，在人的面前可以逗的人很高兴很高兴，但他的内心里面是原来那么的不高兴，那么的不开心，那么的苦。喜乐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喜乐的人生？那今天跟大家来看这段的圣经呢，经文呢是诗篇32篇，那刚才我们就读过了。好，这篇诗篇非常有意义的一篇的诗篇。好，我的题目是欢喜快乐的人生就在此，在哪里？就在这篇的诗篇的里面。当我们能够明白这篇诗篇在说什么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得到欢喜快乐喜乐的人生。你想不想喜乐的人生？都想吧。不是去看小丑表演我们真的从内心里面发出一份的喜乐，这个才是真正的喜乐。不是看春晚那些小品笑几分钟那些喜乐，是我们从内心里面不断涌流出一种的满足，这种的喜乐。那刚才已经读了，我们来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诗篇 32篇哈，32篇是一个很特别的，的东西啊，可以啊，对，放在那里可以了哈，要明白这一篇的诗篇呢，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写这一篇诗篇的作者是谁。这里说是大卫的训诲诗啊，在前面那个小字的里面，是大卫以色列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英雄，以色列人都把他看成是超级英雄。大卫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在他们的历史的里面，这个是他们最辉煌差不多是最辉煌的一个的时期的那个皇。大卫写这一篇的诗，那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在如果你喜欢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题目主题的诗篇。但是在所有这些诗篇里面，有几篇的诗呢是跟这个训诲诗是差不多有类同关系的。大卫虽然是这个的以色列人的超级英雄，但是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却不是完美的，他有一些的污点，在他这个污点的里面，因这个缘故，他曾经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苦难。他有什么污点？他的人生曾经做过一件非常错的事情。当时大卫已经把所有那些的敌人差不多都打败了他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可以说可以享受太平的一个的日子，所以大卫再不需要去打仗了，他可以差他的手下去打仗，他自己可以不需要出去了。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有一天睡到傍晚的时候才起来，他起来的时候就上了那个房顶在那个房顶可能他是皇帝嘛那个房顶都是比别人的高那个房子那个宫殿都是比较高，所以他在房顶的时候四周围张望去看的时候，他眼前看见邻居有一个妇女在那里冲凉，他眼前就淫念出来，不但是出了淫念，他反而他就把人的那个的妻子他抢过来犯罪了，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污点。当他犯了这个罪之后，他以为没有人知道，谁知道神差遣一个的先知，那个人叫拿单，就跑去见这个皇，告诉他一件的讲了一个故事告诉他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的不好他看见那个妇人，他看见人家隔壁的那个的牛羊，他非常喜欢他要请客的时候就把人家的牛羊拿过来了。大卫一听见这个故事就火起来了，他说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他要责备要惩罚那个人。那个拿单先知说，我说的就是你。他眼见大卫醒悟过来，原来我就是那个的恶人。因这个缘故，他写了几篇的诗，其中一篇的诗是很出名的，诗篇51篇，有没有读过大卫犯罪之后哪一个在神面前认罪的一篇的诗篇，诗篇51篇。那这一篇32篇呢，跟51篇有我相信有相关的关系。如果51篇是大卫在神面前一个看见自己的罪认罪求赦免的一篇的诗，诗篇32篇就是大卫经历到神蒙神赦免之后，还是说蒙神赦免这个过程的里面体会神的哪一种的赦免而写的一篇的诗。所以这一篇的诗是来表达一个人他生命的一个经历，并不是一种的虚构的幻想的小说，那是人生命的经历然后表达出来的一些的体会的表达。那我们来看这篇的诗诗篇的32篇第一第二两节很有意思这里讲了 两次，这个人是有福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你喜不喜欢有福？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有福。好，为什么这个人是有福呢？第一、第二两节告诉我们，这个人他的罪得到赦免，好，神不看他为有罪，这个是他有福的一个的形容。好，那我们就问了，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罪得赦免，神不看为有罪呢？第五节就是一个的方法，一个 secret 啊，一个的途径。第五节说什么啊？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个就是诗人大卫的对神在神里面的一个的经历。他说：“我的罪得到赦免，我的过犯得蒙神的赦免了。”所以怎么样做呢？是我在他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的过犯，因为我这个承认得蒙赦免了，然后他说我就有福了。那有福这个字很有意思哈，我们中文翻译有福，我们对福这个字有很多 的想法，是不是很多的观念哈？在犹太人这个福这个字呢，它的原来的意思有快乐，有高兴的意思在当中。所以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本的时候，不同的翻译本它会翻译有福哈，有些是翻译 blessing 哈 blessed， 还说有些是翻译 joy 快乐 happy 啊。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些翻译本的时候，形容这个福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啊。这个字有快乐的意思。大卫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他觉得被赦免是那么的快乐呢，所以他在第三第四节就把一个对比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了？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因终日的哀坑而骨头枯干。”好，然后第四节是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寒。那他形容一个的事情，为什么他说被赦免是那么快乐？因为当他不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在那里经历承受着另外一种的生活的形态，是什么？他心里面终日的哀坑。哀坑是什么？哀坑就是在那里呻吟，哎呀好痛苦啊，在那里啊非常的不舒服，在那里非常的难过。你知道以色列写诗跟我们中文写诗有一点不同啊，他们非常强调一些平行的一些的词句的表达。什么叫做平行的词句呢？就是说第一节这样形容的时候，他会用第二节来加强第一节的描写，还是说去解释第一节的描写。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的诗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读第一节前面一节的时候，常常后面哪一节就帮助我们明白前面哪一节说什么。这个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因终日哀坑而骨头枯干。为什么哀坑？为什么觉得那么的辛苦呢？在那里呻吟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当我不认罪的时候，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原来一个的重量压在他的身上。这个重量叫什么？这个重量叫什么？罪疚，是不是？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里面就有一份的罪疚感，这个罪疚感会好像一种的重量一样压在人的心里面，让人喘不过气过来。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相信神，我不相信某一种的宗教的规条，这个道德的标准。” 是的，我们可能我们没有任何的宗教的一些 的背景，一些 的信念，但是神造人就是那么的奇妙。当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一种的我们所说的一种的良心放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是非之心啊，圣经用的用词，是非之心就是人的良心。就算我一点宗教的一些的背景都没有，我不相信任何的所谓的规条，哪些的要求，但是当一个人犯了一些的错误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个对与错的一种的很自然的有这个一个的意念在当中。这个不安从哪里来？这个不安，这个罪疚感从哪里来？原来当人犯错之后，人里面这个罪疚感，这个不安，让我们好像连气都喘不过来。大卫是一个神所爱，也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的人。他很聪明，他很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大卫也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一个的人。不是单单很单纯的来相信神，他也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一个人。他犯罪。他从犯罪到那个拿单来告诉他这个罪行，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没有去怎么说呢，没有去承认自己的罪，他在那里隐瞒着这个的罪。诗篇32篇是讲到他一个的被赦免的一个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翻后几篇的诗篇，诗篇38篇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诗篇38篇是大卫所写的另外一篇的诗。哪一篇的诗是来形容在他面对这个的犯错之后，他不承认这个罪恶的时候，哪一种的痛苦的经历？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找到诗篇38篇啊，如果找不到就没关系，好，找到的话，看一看，我还是说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哈，诗篇38篇，容易找到吗？没有关系，不找了，好，不找了，我读给大家听啊，诗篇38篇是这样的，大卫的一首的诗，他说是大卫的纪念诗，纪念什么？纪念他过去的一些的体会，一些的经历。诗篇38篇，1到8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的身，你的手压住我。跟刚才所描写的差不多，很好。第二节哈，刚才下下去是不是？好，第三节哈啊，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啊，因为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跟刚才所描写的有一点相似，是不是？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第五节，因为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我大大的蜷曲，终日的哀痛，我满腰都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乏，因心里不安，我的哀坑。是不是跟刚才所读的那篇诗篇前面那两句很相像？是不是当他不认罪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说好像有万支箭穿在他的射在他的身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的骨头骨干，好像那个血都要变成那个臭了， 满腰都是火，哇，哪一种的痛，哪一种的苦，哪一种的形容是何等厉害的一种的形容。那这个都是当一个人原来有错误犯错犯罪之后，里面的罪疚感会带来对人的伤害的一种的表达。我不知道这个对你来讲有什么的意义，可能你说我感谢主我没有犯过罪，所以呢没有那个经历哈，挺好的，没有任何一种这样的体会。如果没有的话，感谢主，恭喜你。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可能多多少少曾经犯过一些的错误。很多时候当我们犯了错误之后，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尽快的把那个错误忘了，把它盖起来，不要再翻开来看。因为每一次想到那个错误的时候，我身体里面的感觉就好像刚才那个诗人所描写的一样，让我疼得不得了。原来一个闭口不承认自己的过犯的人，所生命所受到的压力是那么的大。那为什么大卫要这样写？因为他就是要用这样一种的表达来把为什么罪得到赦免是那么的快乐，那么的高兴，那么的 joyful。 原来不认罪没有得到赦免是那么的痛苦，把两个的关系陈列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是大卫人生的一种的体验，一种的经历。他虽然是一个皇，拥有一切，他要谁死谁就要死，但是在他的人生里面，原来也曾经有过那么痛苦的一段的时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犯了罪而不敢在神面前承认。并不是等于神不知道哦，他犯了错不是神就哎呀他不讲神不知道，神就差拿单去把他的罪行告诉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是慈爱的神。因为神是哪一个虽然有公义但是同时有慈爱的神。他告诉大卫他犯了罪，他知道让大卫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的机会。所以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就说了，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步骤。很多时候当人犯了罪之后，常常逃避，不敢去面对这个的过犯。因为我们觉得每一次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不舒服。但是原来只有当我们够胆去面对的时候，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才会得到赦免。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发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篇诗篇很有意思，说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诗篇32篇，他说什么呢？得赦免其过。什么叫做赦免？什么叫做赦免？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诗人所写的是平行的一种的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第二节看见了。什么叫做赦免？赦免就是耶和华不算他为有罪，耶和华不把这个当成是罪，他已经犯罪了，但神不看他这个是一个的罪行。赦免就是神不再看他这个算他为有罪，这个的事情就是一种的赦免。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罪向神陈明的时候，神说好，我赦免，我不再把这个成为你的罪了，我涂抹这个的事情。第二句很有意思哈，如果大家来看32篇的第一节的里面说，得赦免其过，揭盖其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了。究竟这个揭盖是什么？不给人知道，是不是？揭盖的意思是说 cover up， 我们不给人知道，那就有福了，是不是？当我犯罪，我不要给人知道，那我就有福了。我犯法不给人抓到，我就不用坐牢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有福？当然不是。 正世人所说的揭盖其罪，并不是指我们把这个罪盖起来不给人知道，这是人所做的方法。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就知道羞耻了，然后就用树叶把自己变那个一个衣服把他自己围起来 cover up。这是人自然的反应，当人犯错的时候就要盖起这个过错，不要给人看见，这是人的想法。但是神知道吗？你怎么样 cover 也没用，神都知道。所以这个揭盖其罪并不是用人的方法把这个罪揭盖起来不给人知道，相反的，在以色列的里面，神给他们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神把摩西要上山上去，然后告诉摩西要他做什么，要为神建造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做来做什么？是神要在哪里与人相会，在哪里人可以遇见神。在那个会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东西放在哪里？那个会幕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月柜。你知道月柜是什么东西？是一个盒子，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是一个盒子。那个盒子用来装什么？那个盒子是用来装神所给以色列的那个十诫那个发版。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十诫啊？电影哈，神在哪里？就是说把一个的神的诫的那个律例和律法写在那个发板上，那块石头上就给摩西，摩西就拿下来。这个发板是什么？发板就是说把神对人的要求写在哪里，这个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律法。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的目的是定神的标准。当一个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就是犯错，就是犯罪了。所以这个律法，这个法版是放在这个月柜的里面。但是有一个盖哦，有一个 cover， 就是这个字，有一个东西盖起来。在这个的出埃及记里面不用找了哈，出埃及记里面形容到这个的月柜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25章里面形容这个月柜这个情况我读给大家听好不好虽然我的国语不那么标准，但是还是可以听得清楚的。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5章15节开始吧16节开始，我必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那个柜里面，用金金作为施恩座施恩座那个小字写着我都看得不清楚，没关系，施恩座然后呢第18节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洛波来安在施恩座的两个头然后呢头一个这个基洛波拿头，另外一头也是基洛波，两个基洛波连在一起在那个施恩座的两头那个20节，两个基洛伯要高张翅膀揭盖施恩座，基洛伯要面对面朝着施恩座我要将施恩座安在这个柜的上面我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里面，我要在哪里与你们相会。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的形容，这个法版是代表神的律法的要求，放在这个月柜的里面，但是这个月柜上面那个盖叫什么？施恩座，恩典这个座位。这个施恩座上面有两个的天使，用他的翅膀盖着这个施恩座，这个的月柜，表达什么？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神是公义的神， 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在这个公义的神、这位的神的里面，还是有另外一个的本质，就是神是慈爱的。在这个公义的要求的里面，神有慈爱，用慈爱来揭盖这个的律法，这些人达不到的这个标准。所以这里所说的，神要揭盖这个罪，得到赦免，揭盖其罪的人，那个有福，不是人自己用办法揭盖我们所犯的错不给人知道，乃是神用自己的方法把恩典赐给我们，揭盖我们的过犯。他不看我们的过犯，神不算我们为有罪，这个才是这段圣经里面的一种的表达。那我知道最近这个星期五晚上哈，Pastor Mike 带领查经的时候，查什么知不知道啊？希伯来书哈，有一些弟兄姐妹哈都有参加。希伯来书里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哪一个为人舍去生命，用他的血洁净救赎人的哪一位？所以圣经说，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揭盖，在神的面前不算为有罪，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这篇诗篇告诉我们，并不是人是一个圣人才能够过一个欢喜快乐的人生，就像大卫一样，他人生里面有这个极大的污点，他犯错的时候，他尽他的办法来揭盖他的罪，但是神知道，但是神却告诉他，只要你认罪，我就要赦免。这个也是约翰一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的圣经啊，大家需要去把它读起来，也是把它背起来啊。约翰一书哈一章的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哈。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自己的应许。如果你读这句话，你不觉得有问题，那就有问题了。这句话的问题在哪里？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那这个没问题。信实公义意思是什么？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公义说有罪的神不会看为无罪，这个我们明白。但是下一节就有问题了，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神是公义的，不会把有罪的看为无罪，那怎么可能我们认罪神就说好我赦免你呢？是不是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生命揭盖了我们的罪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拯救，所以神再不看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神是公义的、信实的，他已经应许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蒙赦免的。无论你犯了什么的罪过、什么的错误，只要我不隐瞒、我承认，我就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因为神已经说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不可能说了不算。所以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赦免了。这个就是诗篇这一篇里面所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消息。你怎么可以过一个快乐的人生？并不是把你的过错揭盖起来，乃是要把这个过错打开，不是在向人打开，向神打开，然后告诉神，神啊，我知道我犯错了，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承认我的过犯。神说，因你这个行为，因你这个行动，我要得到，你要得到赦免。我不再看你所犯的是什么，我一概都涂抹。第六节，哇，时间关系，我只讲完第六、第七，我就完了哈。第六节，好，我们看第六节好不好？好， 那在第六节的里面很有意思，他说为此，就是因为前面的事情讲了，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和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患疫的时候必不临到哪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说什么？这个很美的一个的表达。这里所说的虔诚人是什么人？圣经所说的虔诚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哪一些对神产生敬畏的心的人就叫做虔诚人，不是哪些一天到晚跑教会一天到晚做好事哪些叫做虔诚人，是人的心里面对神产生敬畏的心，这个叫做虔诚的人。所以这里说什么？这些虔诚人，你当趁着当你对神产生敬畏的时候，你当趁着你可以寻找的时候祷告你。为什么呢？因为大水翻译的时候就不会淋到你的身上。犹太人对水的形容你知道是什么意思？犹太人大水洪水是表达审判的意思。犹太人在历史里面经历过啊，我们知道挪亚的时代啊，神用什么来审判这个世界？洪水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过一个的地方，那个叫做什么？红海。那经过红海的时候，神把这个红海分开，他们走干路过去了。但是后来呢，在埃及的追兵追上来的时候，那个水翻过来，把所有这些埃及人的兵丁都淹没了，这个叫做审判。原来以色列的心目中，洪水还说大水的泛滥就是代表了神的审判。所以这句意思是什么？当我们趁着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就祷告神，祷告什么？承认他我们的罪，所以呢，当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审判就不会临到你哪里去了。你是我藏身之处，你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像什么？像以色列人走这个红海的时候，两边那个水柱，他们走过去，一点危险都没有。神用喜乐来包围着在他里面的人。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看见一个的应许。当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是有过错，我有软弱，我要犯错的，神说你的过错你的承认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概除灭了。可能最近我们看新闻都会看见加州那个大火，是不是？哎呀，一下子整个的地方都很有意思啊。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Paradise 中文是什么？天堂乐园但是一下子新闻说很短的时间，几个小时之内，整个的城市就烧得差不多了还在烧就变成他们形容说这个的烧的过程里面，他们用一个字来形容，用什么字地狱 Hell， 这个地狱一样。为什么？因为哪些人开着车要走的时候，两边那个烧起来都是一个火海在里面。最近我们看新闻就看见一个的结果，现在那个死亡的人数是多少了？现在多少了？有没有看到71个？是不是41个了？还有超过1000多人找不到了，不没办法认了。那当我们看见这样新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说哇，人的生命真的很短哦，人的生命真的不是说我们计划就可以了。那些人开车走的时候，有很多的新闻告诉我们，他们开车走的时候，因为走不掉，被火烧过来，那个车烧着，他们在车里面被烧死了。那些房屋什么都没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这里所说，你当趁你可以寻找的时候祷告神，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神面前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不要以为我到我老的时候，当我退休的时候，当我可以不 不再为任何生活的忧虑的时候，我才考虑去要不要相信神。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感冒，一个台风，一个地震，一个火灾，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不存在了。并不是说我们能把握我们的生命能走多远。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及时的来到神的面前，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是否我有把握？我将来去哪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承认，原来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有我的过犯，但是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罪，神不看为有罪了，我们成为一个被神看为是一个义人的人。弟兄姐妹，朋友们，什么是喜乐的人生？并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在那里笑，那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有一定的把握，有一定的肯定。我知道我犯了错，我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回转的机会，我可以得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将来去哪里，我今天活着的时候就再不一样了。面对这一切，我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的时刻来寻找神。你说认罪很容易啊， say sorry 就可了，告诉你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真正打开他的心，面对他自己的过犯的时候，错误的时候，我告诉你是一个痛苦的经历，是一个打仗。当你再一次 open 你的过去的经历，在神面前来对付，来承认，是一个不好玩的一个的经历。为什么我能够说？因为我经历过。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神面前来认罪的时候，哇，在哪里一个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打仗一样，那好像不晓得是多长时间，我全身冒汗。为什么？因为我要面对我所过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他的过犯，每个人都是希望 cover up， 不要给人看见，连自己都不想看。但是唯有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赦免这些隐而未见的过犯，我们的心就才真真正正得到医治。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的经历，在我们参加一个退休会的时候，有一个最后一个团一个 fellowship 的时间哈、啊，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围在哪里？因为听了几天的信息了嘛，那我们做一个事情啊，我们每个人拿一张纸，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把我们的所犯过、所想到、知道的错误写出来。最后做个事情什么？哪里有一个 campfire 哈、啊，一个的萤火。我们都是把哪些的纸都丢在那个火里面 ，symbolic， 一种象征性的一个的举动，让这些的罪在这个火里面被烧掉，神不再纪念。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的灵得到洁净的一个的经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你想经历罪得赦免的喜乐，还是说你人生再不要被任何的重担所捆绑，需要做一个的事情，就是打开你的心，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神的应许说，必要赦免我们一切，不看为有罪，你得到真真正正的释放，这个才是真正的释放，这个释放才是真正的喜乐的人生。希望今天在纪念这个感恩节的期间的时候，我们来速算神给我们这个极大的恩典，就是可以在他的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可以经历喜乐平安的一种生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大卫是你所喜爱的一个人，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曾经犯过极大的过犯之恶的一个人，他并不完美，在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何等的孤单，因为你的手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重担一样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喘不过气来。哦，主啊，今天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来到你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的时候，主你自己就赦免。主啊，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朋友都来到主你面前，主啊，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曾经得罪过你，得罪过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可能没有像大卫那么大的污点，但是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错处，我们的经历，这些都成为我们一种的压力，压在我们的心中，连我们的骨头都被压干。主啊，但是你的应许从古至今都没有落空，你是公义的，是慈爱的。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无论我们所犯的是什么，你都要赦免，因为你已经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洁净的生命，一个被称为义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惩罚，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下，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成为你的儿女。哦，主啊，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感动那些还在等待寻找你的一些朋友的心中，你亲自的做工，帮助他们，你要把喜乐，把释放要赐给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你，承认他们需要你，你就把这样一份的恩典赐给他们，求助你亲自的来引导帮助他们。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的朋友，在这个时候你说我愿意，我愿意让神进入我的生命，除去我一切的软弱，我的过犯，神要把喜乐，把平安，把永生要赐给你，只要你愿意回应神对你的呼召，你就可以得到从神来的这个的祝福。所以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愿意将来接受主的，你轻轻举起你的手，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你，看见了，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些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愿意的心，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只要你愿意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中做主。有没有哪一位还有其他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的回应，愿意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手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的朋友在这个时候你愿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经历他所赐的这样一份的喜乐的人生，有的话请你轻轻举举手，我们为你来祷告。当你愿意，你就可以得到从神来的一切的祝福。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愿意的心，你可以轻轻举起手，我为你来祷告。诗人也说了，当我们可以寻找他的时候， 来寻找他，向他来祷告。所以在这个时候，今天是一个寻找神的一个机会。有没有哪一位的朋友说，我愿意，愿神在这个时候把这样一个的新的生命来赐给你？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再有任何的朋友愿意这样的话，举起你的手为你来祷告。我们继续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主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诗篇，我们来看见主你是那样的慈爱的一位的神。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所需要的衣食住行得到供应都是最大的祝福，但是主啊，你所要赐的福不停留在解在外在的层面上，你要把更大的福赐给我们，就是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我们感恩，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充满着喜乐，你用喜乐来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得着满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